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夫妻双方为了共同或各自的目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的经济活动当中，债权债务关系也成为了很多夫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当夫妻一方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背下巨额债务，侵蚀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应对和处置呢？民法典以共债共签的方式为夫妻共同债务设立了一道保险阀。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有哪些，历来是离婚纠纷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共同债务的问题上，民法典吸纳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承担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那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婚姻家庭编立法组成员孙若军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夫妻债务共债共签被负债的问题不再存在。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说起夫妻共同债务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不就是夫妻一起借的钱吗？啊，或者说是各自借的钱吗？其实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法律上的条文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高度的概括和提炼最终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而且夫妻共同债务的形式非常的复杂，不是通过一句话就能够完全的解释的清楚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的1064条呢，是有一，它是一个专门规定共同债务的一个范围的条款。实际上呢，夫妻共同债务是包括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双方共同签字，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共同债务要共债共签，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那么这个明确是共同债务。第二个呢，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个属于共同债务。第三个呢，就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意思表示的债务，那么这也属于共同债务。第一个，有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债务，那么这个债务呢，需要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举证责任主要在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它要有双方签字的借款合同或者欠条。那么如果只有一方签字，但另一方通过电话呀、短信啊、微信啊、邮件这种方式以其他形式认可了这个债务的，那么也属于共同债务。第三个呢，一方签字但另一方事后追认的。欠债还钱在我们国家来讲，这是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所以呢，只要双方签字了，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再反悔了，那么你就有义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有可能呢，签字一方呢，在纠纷发生的时候呢，他会说呢，他受到了欺诈或者胁迫，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在法律上呢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债权人对你存在欺诈胁迫的话，那么你可以主张这个债务不是共同债务。如果是你的配偶对你进行了欺诈胁迫的话，那么这个债务呢，我们还仍然认定为是共同债务。但是呢，我们放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清偿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的一方以个人的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到底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怎么来理解这个日常生活需要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啊，不仅仅是在民法典通过了以后，其实呢，在民法典实施之前，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就是2003年开始，就已经在法律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了。那包括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意见和批复当中呢，也有过对于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界定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到底在民法典当中的这个规定应该如何来理解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说的。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那么这个关键呢，就是什么是日常家庭生活需要，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没有界定标准。一般而言呢，就是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艺活动或者各种服务项目，那么你进行的消费，还不能用单纯这样一个标准就能界定它是共同债务。也就是同时呢，还要看它举债的数额，那么这个数额怎么定也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需要结合举债方的家庭收入、消费水平以及他生活习惯等，那么把前两个就是他的用在哪儿以及数额是多少综合进行分析，那么才能够判断这是不是一个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怎么去判断这个多少，因为多少这个数额还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觉得呢，不应该超过家庭年收入过多。如果一次性或者分开几次借的已经远远超过家庭年收入的话，应该就算是过多了，它不应当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费。那么这个举证责任由谁来担呢？首先呢，要由债权人担负一个出示证据的举证责任。那么这次呢，应该说呢，就是我们民法典上的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规则呢，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很多交易习惯，其中就包括呢，我们现在很多日常中间管人借钱的话，通常如果有人管你借钱的话是不问的，借我点钱就直接给了，不问了。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民法典实施以后呢，债权人要特别注意，你必须要担负一个出示证据的证明，也就是说你需要问一下干什么用。那么干什么用，如果超出了我们现在讲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艺活动或者各种服务的这种支出的话，那就不属于共同债务。真假你不用管，但至少你需要问一下。借了以后呢，如果这个时候在纠纷发生的时候，配偶债务人的配偶认为他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由债务人的配偶来举证了。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想数额不大的债务，生活中你管谁借，都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实践中呢，最常见的配偶认为他不是日常生活需要呢，作为举证来讲，都说呢，你知道我们俩现在正在分居，你知道我们俩在离婚诉讼中，你知道我们俩财产是分开的，是分别所有的。那么实践中通常是这种方式。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可以以下几种情形呢作为考量因素。这个呢都是给举债方配偶的。第一个呢，债务的数额过大，明显超出了债务人家庭收入和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水平，那么这个呢是由债务人配偶来举证。那么第二个呢，就债权人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人有赌博吸毒这种恶习的。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呢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人已经有大额的债务还不上了，你还在借他，那么这个呢，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债权人还坚持这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话，至少会打一个折扣，我们不敢判定具体的案件里面他一定不是，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再次反证，那么就把问题给复杂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就不包括以下几种借债：第一个，借债是用来投资的，借债是用来对外担保的，大额消费的。那么再一个呢，你这个钱借来以后，你没有打到家庭账户，你打给他的朋友了，或者打给他亲友了，这就不属于日常生活需要了。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想考量因素给双方，给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因为他这个呢，就是不需要双方签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说这个数额不多，就3-5万块钱，那么只要配偶，债务人的配偶举证， 那么这个钱借完了，两个人一起出现在股市上，这个就不属于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的共同债务了。所以这个呢，就讲的就是，当然大额消费呢，多少叫大。通常呢，买房子肯定是不算，但是呢，在实践中呢，因为买了房子，房子是增值的，这个呢就争议就不大了。通常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个消费品，那么这大额债务你拿去旅游了，或者说旅游一般来讲也可以，但如果数额特别大，或者说你拿去买了一个豪车，车是贬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属于，除非什么，我们前面讲了考量因素有两个，第一个用途，第二个呢是数额。你借款的这个人呢，他们家庭收入买一辆车跟买一件衣服一样，那么这也属于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要根据具体的案件。
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三个方面，也是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讲呢比较不容易举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求债权人呢能够证明这个债务呢的确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而或者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或者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的。这种证据的获取其实对于债权人来讲应该说并不容易。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就是说债权人要举证了，什么叫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什么叫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呢，那么是两种，共同消费或者呢积累共同财产。债权人举证呢，全部责任都在债权人这儿了。那么他举证呢，主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债务人家庭购置了大额财产，或者说呢有大额开支的，夫妻呢没有办法说明这个资金哪来的，当你没有办法举证资金来源的话，就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个呢，就是一方婚前借债购置的财产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了。比如说男方为了结婚，他买了一套房子在自己名下，他借了别人的钱，但他结婚以后把这房子呢给了对方或者加了对方的名字，这个呢就应该讲的还是夫妻共同债务，不要考虑婚前还婚后。关键它用于在哪儿，就是很多当事人呢不太理解，那么我买的这个东西呢是在你借款之前，我先有的东西后有的债。那么实践中呢，因为社会生活很复杂，比如说夫妻买了一套房子是管 A 借的，那么等到借 A 的应该还钱的这个时间到了，他又去管 B 借的钱去还给 A，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 B 来讲，他们买的这套房子仍然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这个呢，这是两个。第三个呢，就是为了抚养赡养医疗教育所负的债务，那么再有一个呢，双方有约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是讲的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呢，在实践中也容易处理在哪儿呢，就是谁会借，一方签字，但是呢数额巨大，通常呢是近亲属。也就是说，当他把钱借给家庭成员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那么这个债借的时候呢，他通常都知道要干嘛用，所以对他来讲举证并不难。所以当然我们有兜底条款，这个实践中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方借债只要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那么这个就是共同债务。那么怎么去理解夫妻共同生产经营？通常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债务用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我授权他，那么这两个就是属于共同生产经营。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就作为共同债务来处理的，就是说呢，你既没共同决定也没有授权，但是呢你从这个他另一方的生产经营的中间呢你受益了。比如说一方经营，一方决定，他的那个收入来源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的来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款里面呢还有一条规定，就债权人能够证明他们有共同借债的意思表示的，通常我们讲呢就是用默示的意思表示来考察，就是他没签字，也没有前面讲的有微信啊短信这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用默示呢是民法典这回140条的规定，行为人可以以明示或者默示做出意思表示，默示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通常讲的是两种情况，就是现在实践中比较多的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接收的这个账户呢是配偶的，单纯的是配偶的账户呢恐怕还不能够绝对的认定这是一个他默示了，就他收下了， 他收下了，那么还要看呢这个账户他是否掌握，那么这个呢应该由债权人来举证，这个就比较难。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他在当时签字的就欠债的时候呢，他是在场的，在场的话你如果不反对，那么视为默示同意了。实践中呢，债权人不能简单的证明一个当时他在场，他就在身边，那么还要证明一个什么呢，这个债务签的是一个共同债务。如果你本身签的就是一个个人债务的话，那么他在场没反对，他是认可的是个人债务。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孙若军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民法典当中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在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上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现在的民法典呢1089条呢，就是它的这个规定跟婚姻法的规定呢没有区别。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方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其实呢这个清偿规则呢严格上来讲不是很清楚，需要借助民法典的307条物权编里面的关于共同共有财产，根据这条规定呢导出来这个共同债务来怎么清偿。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外约定外，按份共有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出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这个指什么呢？就是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是共同债务以后呢，那么偿还的时候实际上区分对外对内对外关系。对外关系上既然是共同债务了，债权人呢可以向任何一方请求偿还。那么这个请求偿还呢，我们一般来讲是先拿家庭共有财产还。家庭共有财产如果不够的话，比如说借了200万，现在家庭共有财产是100万的话，现在呢就是债权人找到男方拿他的个人财产清偿了100万，这样共同债务就还上了。还上以后呢，那么丈夫呢再找妻子追偿。只要是共同债务他可以找任何人偿还，而且这个偿还的这个财产范围呢，就清偿这个财产责任财产的范围呢，是除了共同共有财产以外也包括双方个人财产。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就是对外关系上。但是呢共同债务呢其实还包括一个内部关系。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三大部分，第一个呢公债公签，我刚才提到了，那么有可能这个丈夫呢只靠欺诈胁迫，那么导致他重大误解，除了欺诈胁迫他甚至包括重大误解签字的，签字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撤销，不属于共同债务，不属于共同债务，那么这个呢在夫妻内部来分配可以追偿。第二个呢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就像我去借钱，我说呢我去逛街借5000块钱，但是我转手就去赌博去了，这个对于债权人来讲他控制不了，他控制不了。所以呢你如果在纠纷发生的时候你能够证明你没用到这笔钱，或者说呢这个家庭没有用到这笔钱，那么你可以不担这个债务，不担这个债务。如果用共同共有财产还了的话，那么他要退回来一部分。那么这是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债权人举证用于共同生活和用于这个共同生产经营的这一块呢，买了大额的财产了，或者是受益了，生产经营没参与，但是生产经营的这个收益用于家庭生活，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很有可能现实生活中呢借了200万，我只花了20万元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需要担100万。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对于被负债的这一方，我们打引号的，那么他应该讲呢他确实也是显示公平的，所以呢可以借助民法典里面的这个显示公平的规则呢要求撤销，要求撤销。我给大家列了2种救济措施。如果说被负债的这一方就是他没有签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财产来源的，虽然认定是共同债务但是没有能力偿还的， 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呢，对于夫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的处理呢，其实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如果你确实还不上，数额太大，而且我刚才讲最主要的就是我不应当还，我没有受益这么大的大额的财这个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借用民法典1087条的规定。那么这条规定呢，是讲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和无过错方原则判决。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在这种情况，你可以要求法院照顾，你可以要求法院照顾，就是我少分担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民法典第1088条，这是呢我们这回的财产分割的问题上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家务补偿需要财产分别所有，那么我们把共同共有的这一部分呢给它放进去了，就是都可以用离婚经济补偿来进行救济，只要呢他对于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较多的，谋生能力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借助这个条文，因为财产分割包括积极财产也包括消极财产，消极财产就是债务的问题，那么你基于对家庭贡献很大，那么你可以要求基于这一条减轻债务分担。如果还不够，民法典第1090条经济帮助我们是保留了，经历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人民法院判决。也就是说呢，这三个条款，那么你可以要求适当减轻，适当减轻甚至免除。这个规救济措施一呢，那么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一定要离婚的时候，不想离婚怎么办呢？一下我们这回民法典呢新增加了一个条款，民法典1066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就通常情况下，你婚姻期间财产是不分开的，除非你们愿意分开，有协议。但是呢，你如果出现了像这种，你很可能控制不了，你很可能控制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愿意背债的话，你就依据第一款，由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债务，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依据这一条，那么在婚姻期间，那么你把财产分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以既保全婚姻关系，那么你也不会为对方的冲动行为那么去负债。
最后呢，孙瑞军教授跟大家介绍了在民法典当中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新规定，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想最后给大家谈一下这个规定呢它的意义所在，以及还存在哪些风险，还存在哪些风险。第一个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意义，它突破了以往民事利益衡量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这次这个规定呢，它是牺牲了交易习惯的，牺牲了交易安全，牺牲了交易高效便捷。这个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国家对家庭、对弱势群体，那么实施倾斜性的保护，那么下了一个决心。虽然这个交易习惯是很难一时改变的，但是呢，我们明年1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民法典。那么无论你接受不接受，合理不合理，那么你习不习惯？依法治国，依法治家，现在已经渗入到家庭管理里面去了，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就要已经就是就要改变过去的那些习惯，改变过去习惯。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在债务的问题上，它涉及到两方的利益，它涉及到两方的利益，一个是债权人的利益，一个是负债方配偶的利益。那么这两方的利益如何平衡？我们一般呢是倾斜性的保护范围更大的那一方，不要让家庭矛盾呢影响到交易安全。但这一次呢就是180度大转弯，体现国家呢就保护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理念。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明确规定了，明确规定呢首先给社会指引。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了给社会一个指引，未来法律实施以后，那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举证状态，必须要清晰这个规则，那么你就要事先做准备。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为法院裁判制定统一的规则，尽量呢就是不要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因为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们在家庭生活中间的很多的债务从现在来讲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所以那个还有一段时间。第三个意义呢就是赋予了夫妻独立人格，这个呢对促进夫妻关系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非常有意义。这个什么叫就是赋予了独立的人格，这个最主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个呢，在家庭关系中，我们增加了一个家事决定权， 就人身关系里面呢加了一个家事决定权，有平等的家事决定权。这个规定的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我们传统社会呢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女性呢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间呢，通常呢她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由丈夫对社会承担，也就是男性对社会承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用的词呢都叫家事代理权，家事代理权，也就是说呢我代我丈夫来实施这个行为。那么这次呢法律呢把这个条文呢改成了家事决定权，也就是说呢双方都有决定权，不需要商量，我不需要经过你同意，双方都有决定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非日常生活需要的举债，那么我们这回非常明确，对方有知情权和同意权。过去的债务之所以被负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需要告诉你，我生产基因，你懂吗？你不懂，我没必要让你知道。那么这回的立法呢，就是赋予了夫妻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你无论你涉及到家庭共同的利益的话，任何一方都有知情权和同意权。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意义呢，就是由债权人举证。我们刚才讲，所有的债务，共同债务，它都是债权人举证。都是债权人举证，哪怕日常生活需要，也要有出示的证据，也要有出示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现在的规则是有强化了债权人的风险意识。应该讲呢，从整体上来讲呢，很不方便，但是呢，对于避免未来出现纠纷，其实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总比之前我们讲实行时间推定规则的时候，债权人都没有欠条，没有欠条的话，那么就是到时候会很麻烦，在诉讼的时候。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后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在民法典当中的继承编的一些新的变化。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